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好，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看过竹子啊？这个竹子呢，它好像就是这个一节一节的嘛，对不对？其实这个竹子呢，它呢有一些象征啊，像比如说呢，这个竹子呢，它在四季啊，这个常青啊，就象征着这个顽强的生命，是青春永驻啊。那竹子的空心呢，就代表着一个虚怀若谷的一个品格，就是很谦卑的意思啊。而它的一个枝弯而不折呢，则是有柔中带刚的一个做人原则，而它生而有节，就是一节一节的。然后这个竹节呢，它露出来就是一种高风亮节的一个象征啊。所以你看这个竹子呢，哈，它呢不只是一根竹子，它还比喻哈，或者是象征了这么多的意涵。
细看变换花样，要让东西不一样。哦，新的一天，快乐迎接，梦想一定会实现。啦啦啦啦啦啦，热情面对每一天。啦啦啦啦啦啦，跟我一起转个圈圈，叮叮当当，乒乒锵锵，乒乒乓乓。着面对，要让事情都完美。哦，只要相信，全心付出，就能领会真善美。啦啦啦啦啦啦，快乐面对每一天。啦啦啦啦啦啦，勇敢面对每一个考验。全心付出，就能领会真善美。啦啦啦啦啦啦，快乐面对每一天。啦啦啦啦啦啦，勇敢面对每一个考验。叮叮当当，乒乒锵锵，乒乒乓乓。我东看西看，变换花样，要让东西不一样。哦，新的一天，快乐迎接，梦想实现。啦啦啦啦啦啦，热情面对每一天。啦啦啦啦啦啦，跟我一起转个圈圈，叮叮当当，乒乒锵锵，乒乒乓乓。叮叮当当，乒乒锵锵，乒乒乓乓。我换了喜悦，认真面对，要让事情都完美。哦，只要相信，全心付出，就能领会真善美。啦啦啦啦啦啦，快乐面对每一天。啦啦啦啦啦啦，勇敢面对每一个考验。
核心价值，坚信不疑。欢迎来到信仰故事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信仰故事当中，花儿姐姐呢要说两个故事呢给小朋友听。好，第一个故事呢，它就是跟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竹子呢有点关系啊。那它的故事的名字叫做竹子的笨哲学。好，竹子的笨哲学。好，那它在讲什么呢？来，花儿姐姐啊，读给小朋友听哦。大部分人都在学习如何把自己变得比别人更聪明，很少有人去学习如何把自己变笨。而今呢，正要跟各位来分享笨对于人生的启示，大智若愚的境界是什么。笨的上半部是一个竹字，而下半部是一个本字。如果能够将人生修养的根本巩固在竹子的特质之下，则笨的哲学在为人处事的贡献上必能够掌握更深刻的契机，使我们层层突破，步步高升。竹子具备三大特性：一、节节高升，提醒我们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状况，都应该要层层突破，积极的学习，坚持到底，永不放弃。而当之成就越高，相对这个考验呢也就越大，唯有积极突破才能够有提升的时候。二、中空虚心，谦虚是成功的特质，犹如稻子一般，果实越丰硕，腰便弯得更低，反而越是渺小的人才会表现得高傲且自大。试问不谦虚心又如何的向别人学习呢？三、生死与共，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竹子它会一群一群的聚在一起成长，他们会一起生也会一起死，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生死与共。然而在真正的生活中，要找到一个志同道合者不容易，更何况要去领导一群人，还要让他们能够团结合作。除非我们以身作则，以团体兴亡为己任，将自己变成每个人都可以需要的，而且自己又肯付出，能够团结其他的人，否则是无法凝聚那一股共存共荣的团结力的。竹子的三大特质可以使我们得到充分的启示，但是在现今的社会形态之下，知道了就要去落实在生活里，确切的做到。因为成功属于实践家而非思想家，环境的压力不是最大的困扰，真正难突破的是习惯的牢笼。而找到了好环境和良师益友，虚心学习，充实自我，塑造环境，共同成长，那么你将会是一个成功者。好，小朋友，刚才呢花儿姐姐啊讲到就是关于这个竹子啊，他们呢衍生出来的一个笨哲学哦。不晓得小朋友你认不认同呢？就像花儿姐姐啊刚前面讲到，这个竹子呢其实它的外观啊就是有一些特性嘛，像比如说它一节一节的，好，那我们就看到竹子一节一节的就感觉是节节高升了。还有呢，竹子它的中空呢是好空心的嘛，好，就是中空虚心，这好像也是一个人呢谦卑的表现啊。再来呢，生死与共啊，就是呢这个竹子啊他们是群聚生长的啊，他们可以一起生一起死，所以呢就是生死与共啊。他呢就讲到说，如果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这样的朋友，他呢跟我们志同道合，而且呢好，他还跟我们一起呢向前迈进，那这样是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呢？所以呢希望透过今天呢这个竹子的笨哲学啊，跟小朋友分享的就是，其实成功是属于什么样的人呢？成功啊就是属于实践者，就是呢如果今天他知道了他去做，他就有可能会成功啊。所以这个实践呢好，他永远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好，就是 just do it，就去做，好，就是把它做出来。那事实上其实在人生的道路上啊，这个我们常常呢被很多的理论啊还有观念啊以及信念呢所引导。像我们在学校学习啊，我们就是会有这个课本里面呢就会告诉我们很多知识嘛，但是呢这些知道了如果不用出来，那它就不过只是一个知识而已啊，只是我们懂了这个道理。但是如果呢今天我们可以把它实践出来，我们知道了我们做出来，哎，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才有可能去实践我们生命当中的目标啊。所以人家才说，实践啊，永远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哈。好，那理论跟现实其实之间呢也是有差距的哈。因为小朋友，你发现呢，当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知道是这样子啊，但是呢，我在现实生活里面我做出来好像是有差距的耶。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完美的理念，可是呢，在现实生活中啊，我们就遇到了很多的困难跟挑战。那这时候呢，其实真的就是需要呢再一次实践去验证它的可行性还有它的有效性哦。所以呢，其实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充满了很多的渴望跟梦想，因为呢我们追求成功啊，追求幸福，追求自由，可是呢这个追求的道路上啊，不见得都很平坦，而是充满了艰难跟挑战的。所以呢，当我们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光有这些空洞的理论啊，或者是空泛的口号啊，都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够找到真正有效的解决之道哦。 好，小朋友，刚才前面花儿姐姐啊告诉小朋友，成功是属于实践家的哦。那么竹子的笨哲学是不是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启发呢？接下来花儿姐姐呢要读的这个故事啊，它的名字叫做酒鬼和他的老婆。哎呀，这个酒鬼就是形容一个人啊，他这个嗜酒哈如命啊，好，都喝到了快变鬼了哈。这个酒鬼和他的老婆讲什么样的故事呢？花儿姐姐啊说给小朋友听哦。有一个酒鬼，他因为呢嗜酒过度，所以身体跟心灵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而且还挥霍无度。这种人呢，一般人生之路还没有走完一半，就已经身无分文了。有一天，这个人喝足了酒，醉得不省人事，因此他的妻子把他关进了一个坟墓之中。酒鬼在坟墓中舒服地睡足之后，醒来时发现自己的身边竟都是一些陪葬品、死人的蜡烛还有裹尸布等等。他说，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我老婆已经变成寡妇了吗？
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妻子打扮成阿勒克图，戴着面具朝着这一位假死人走过来，来到了他的棺材旁。他递给假死人一碗吕西菲喝的汤，接了这碗很烫的汤之后，酒鬼再也不怀疑自己已经成为了地狱里的死鬼，把他的妻子当成了幽灵，并且对他说，
你是谁啊？
酒鬼的妻子用假嗓音回答说，
撒旦王国里管伙食的，我给关进黑暗坟墓里的人送吃的。
酒鬼不假思索地回答，
那你怎么还不给他们喝点酒呢？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人都有自身的缺点。然而有的人常常是重犯了自己的错误，而更可悲的就是当重犯错误的时候，他们自己浑然不知。你想成功吗？如果想，那么就不要再犯以前的错误。好，小朋友，这个故事啊好像还蛮短的哦，但是你看这个酒鬼真的是不知悔改啊，都已经这么严重了哈。好，其实呢，认错这件事情啊真的不是太容易的哦。那不管是我们有心或者是无意啊，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呢就不太敢认错哈。那知错能改呢，其实不只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而且呢还可以得到这个释放啊，那回归到一个常轨的这个新机会。好，那花儿姐姐呢，其实刚我们听到那个故事很短哈。那如果我们讲在圣经当中大卫的故事，可能小朋友呢就有印象了哈。那大卫呢，其实他统治这个以色列这么多年之间哈，他可以说是为以色列带来呢黄金时代啊。那很多人就会说，他是一个贤君或者是勇敢的战士啊，那不止呢功绩显赫，而且他为人也很谦让，而且他的音乐细胞还不错，他会弹琴作诗。可是呢，好，这个他也曾经犯过错哦。好，那大卫呢在结束了一段呢被君王追杀以及四处逃亡的岁月之后，好不容易登基了啊，结果呢生活过得还不错，也蛮安逸的。结果呢有一天他睡到了太阳西下，后来呢好在王宫的顶楼呢平台四处的走动，就看到一个貌美的已婚女子拔示巴正在洗澡。而大卫王呢就动了贪念哈，趁着他的丈夫乌利亚呢正在前线打仗啊，就叫人呢去把这个拔示巴给接进宫啊，好，就跟他同寝之后呢就请他回去。那后来呢拔示巴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哈，然后就托人告诉大卫王，然后大卫王这时候啊还把这个乌利亚呢从前线调回来，然后就命他呢赶快回家哈，那让别人相信这个孩子是乌利亚的，那么企图把两个人的事就暗地里的把他掩盖过去。结果没有想到这个乌利亚呢是忠心耿耿的哈，他认为呢他在这个前线跟同袍们去打仗，怎么能够这时候回家吃喝快乐呢，所以就没回家了。所以呢好，你看这件事情啊就好，就是犯的这个错误呢不但不承认，而且呢还掩盖了这个错误啊。所以你想想看啊，在圣经当中这个大卫王他都是这么的好，就是在犯错之后呢不太敢认错啊。那当然后来啊这个上帝呢还是好这个想办法呢使他这个认错悔改了哈，才能够继续的备用。好，所以呢小朋友好，就我们的知错呢好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呢小朋友要记得知错能改，好，善莫大焉。而这件事情呢是非常重要的，也希望小朋友可以学习如何知错改变哦。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这两个故事当中啊，告诉我们实践的重要，以及呢如何知错。那知错呢，其实它算是一个人的基本功夫了哈，因为呢，它也可以说是一个软能力哈，软实力啊。所以呢，其实当我们学习道歉或者是我们学习知错的时候呢，它可能呢对我们的生命都带来一些益处哈，包括你承认错误、道歉，然后呢负担起这个应负的责任。就是一种勇气。第二个呢，道歉就是让自己走出这个阴影的一个最好的办法。而最后呢，就是对于一些管理者啊，或者品牌或机构来说，在犯罪之后呢，承认错误并且道歉，就是重新凝聚呢团队精神呢所必要的。所以呢，其实学习啊，在小时候知错就能够道歉，那么长大呢，在更多的挑战里面呢，就能够做到怎么样知错而重新的站立起来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样